好，我们就开始哈。今天我们跟各位所讲的题目是山上的样式是在出埃及记我们正在读的25章到32节这25章到32节呢，基本上内容蛮细致有些人读着比较有点烦闷，但是据说呢也。有姐妹就是因着读这几章，觉得它绝对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人不可能想得这么细啊，记也记不下来，一定是上帝留下来的，所以他就信主了。所以可见得呢，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化繁为简希望能够看到上帝的心意那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世道衰微人欲横流，众说纷纭熙来攘往，可以说是无所适从我们人类的心灵在上帝的眼中是得了癌症，是不治之症。我们何处可以找到生命的解药，灵魂的归宿呢？孔老夫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那生命之道找不到我们人类可怜人类如果蒙了神的恩典，可以信靠耶稣而找到神被神找到，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从古到今，古今中外从部落到文明都兴起了造神的运动大家都在造神拿地上的偶像或者拿地上的伟人来当作神，然后为他们建立寺庙建立这个崇拜他们的地方，这些都是很错谬的我们的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以后，也有一种困惑。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找不到神了，好像有的时候也很迷惘。所以，诗人大卫曾经说过他就在旷野他在旷野的时候，他说呢，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慕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要渴慕你，我的心要切慕你。"可见得有两件事情。是今天我们要强调上帝要解决的。第一个，上帝要与他所爱的人同在，可是人犯了罪，上帝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跟人同在呢？第二个，有心的人想要寻求上帝，这何其难啊！因为上帝是不着形象的，我们眼睛看不到。心里想不到，耳朵也听不到，怎么去寻求上帝呢？所以上帝呢，就设定了一个方法，让他可以跟犯罪的人同在，也让犯罪的人想要寻找他的时候，有一条寻找生命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山上的样式，是上帝启示摩西。要在旷野里面，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跟我们今天许多的人类是一样的，是迷茫的，是在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可以移动的教会。今天的敬拜诗歌讲得很清楚这一首诗歌也很贴切，就是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这句话说的容易，但是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犯罪的人、肮脏的人怎么来到伟大、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呢？怎么去找那个生命的解药、生命的宝藏呢？是要经过一条要命的道路，所以我们的上帝是给生命的，也是要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会幕的重要性就在于上帝要摩西让百姓大家一起来建造一个 可以行动的教会，这个跟地上人类创造的神啊，创造偶像啊，创造寺庙，那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他要摩西所建造的会幕，就是可以行动的教会，也就是说可以行动的神的同在。更简单的来说，神最在乎的是人的心，一群人有心跟随神，哪里都是教会，哪怕是走到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仍然是神的教会。我们今天彼此实体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在圣灵里面经过祷告，经过奉耶稣基督的名唱的诗歌敬拜神以后，我们开始听神说话，其实就在经过摩西所传讲的山上的样式的教会啊，从无形的神到有形的实体教会，再到无形的心灵敬拜，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好，所以我们看今天出埃及记会讲到很多形象的东西啊，其实细节就很难一一的讲，只能一笔带过。也就是说，上帝指示摩西呢，在旷野里面啊，要建造会幕啊，要建造会幕，是一个可行动的教会啊。这个可行动教会呢，等一下各位听起来的时候，如果不仔细听哈，或者不仔细想，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多么的困难，但是上帝又使他成就了啊，对。所以山上的样式呢，相对的，等一下我们也会想到啊，相对的就有山下的样式。这个是上帝很有意思，上帝让摩西告诉百姓说啊，建造一样东西以后都要说上一句话啊，就是你们要照山上的样式。所以这山上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会幕。各位看下面有四张图哈，其中有一个叫金灯台，是会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光明，代表上帝啊，是世界的光的一个表现啊。那然后这个会幕呢，就是一个像足球场比大概差不多是小一半的，一般的足球场小一半啊，比一半的足球场这么大。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帐幕啊，那个帐幕，然后有一个院子，有围篱，这个围篱的高度呢，就是一个人差不多高，所以站在围篱外面是不能够，除非跳起来，否则的话呢，是不能够看到里面在做什么的，就这么高，也不是很高。而这些呢，各位有没有想到，这些呢，在旷野40年里面呢，拆下来又组装起来，拆下来又组装起来，总共做了42次，没有想到吧？多少人一起围绕着这个会幕呢？至少是180万人，想不到吧？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哈，这个叫做 portable 的一个 church， 可以说是行动可移动的教会。好，那我们看下一页，看下一页，谢谢。就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神的子民同在啊，所以可以说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其实我们读到25章到32章的时候会看到呢，这个会幕呢总共有啊，就是有会幕的院内院外，刚才看到围篱内就是院内啊，院外啊，一般来说就叫外院内院啊。外面怎么叫院子呢？外面还是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营房，而这个营房最集中院子的啊，叫利未支派的，是围着院子啊安营扎寨。那旁边四周啊有12支派啊，各三个支派在东南西北啊，在支搭帐幕啊，就是居住。然后启动的时候，大家拆帐幕，然后拆这个会幕，然后一起往前行。什么时候启动？我们在圣经上就会读到哈，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云柱火柱啊停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停下来把会幕啊建造起来。当云柱火柱啊收起来的时候啊，他们就要开始起行了。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可以看到的 啊，这个啊，行动教会的行动方式啊，那里面有内院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啊，有金灯台，有约柜啊，有橙色饼，有长，就是可以说是金灯台就是长明灯，一直点亮的啊，从早到晚啊，然后有外院子里面有铜祭坛跟洗濯盆啊，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所有的这个32章的经文里面就讲的这些器物的制造，帐幕的制造啊，灯台的制造，约柜的制造啊。对，这张图呢就稍微清楚一点，看这个大祭司哈，这个人哈，他就是站在内院，在第一道幔子的前面。那这个幔子啊，是用，等一下也会说到哈，这个幔子是盖起来的。里面呢有两个区域啊，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呢叫做圣所，在里面一个区域就叫至圣所，要第二道幔子。那圣所里面呢有三，可以说有三样重要的东西啊，一个是金灯台，还有一个是橙色饼桌，还有一个呢就是金香炉。那这个地方是祭司用来怎么样？是用来代表啊，橙色饼桌就等于说是神的供应，神供应了12支派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看着橙色饼桌就象征着这个祭司是代表了12支派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光照之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就是金灯台，然后做什么？要代表百姓烧香啊，点香，然后怎么样？就代表祷告啊，能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去，在赎罪日的时候。至圣所里面是什么呢？是约柜。约柜里面是什么呢？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就是法版啊，就是十诫；一个就是什么马拉罐啊，装马拉的罐子。没有马拉是马拉罐，然后呢还有亚伦发芽的杖，分别代表了真理，代表了神的生命供应，也代表了复活啊，那就是神生命的保障，也是人类生命的解药。只有上帝知道人需要他，许多人不知道需要上帝，寻寻觅觅，最后造了一个假神。唯有基督徒是幸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在神的感动之下，神的选召之下，我们信了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进到至圣所。现在各位，我们就在至圣所，不是我们靠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面，看下一页。对。好，那我们现在要稍微说一下哈，这个会幕呢，刚才我们的讨论题也提到了啊，为什么创造七天这么简单？哎，说有就有，说有就有。会幕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还需要全民参加呢？很简单，上帝的心意是好的，上帝要说说有就有，天地万物都有了，那他要说有会幕就有会幕，岂不也可以简单些吗？何必劳师动众呢？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上帝刻意要全民奉献，全民参与建造，是怎么样？大家与神同工，然后凝聚共事。各位想一想，在建立会幕，这足足在一年中才立起了会幕，包括从小的器具到祭司袍，巨细靡遗的通通种好了，要一年的功夫。而这一年的功夫，百姓必须团结，必须奉献，也必须一起按照神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神的教会，一个可以移动的，可以很庄严的立在那里，又可以随时拆卸下来行动，多么的让人匪夷所思啊！没有人拍过这样的电影，有人拍过十诫，连红海分开都容易模拟出来。 但是就是像这种拆解会幕，然后在会幕的四周有十二支派的人安营扎寨，有将近200万人住在那里，又一起行动，就靠着摩西吗？当然不是，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哈。所以上帝的帐幕要设在人间，旷野有一个可移动的同在，神的同在哈，神的国在神人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真正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第二个要有一个通往神的路，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一群爱神的人的心。我们 OFS 就是现在在空中的一个教会，在网络的一个教会，我不是说否认实体的教会，如果有实体我们就要去参加，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不限制在实体里面，不限制在建筑物里面，我们的上帝就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就愿意跟一群所有心中有上帝有耶稣基督的人走在一起，坐在一起，这是上帝的心意。想不到这么伟大的上帝愿意跟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在一起，所以可以说当时的帐幕啊，当时的会幕就是教会的底片，现在的教会可以说就是当时那个有形的会幕的啊照片洗出来了，就是这个样子。最重要的就是有神，第二个有人的心，第三个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有那条通路，从外院到内院，到圣所到至圣所，这就是教会的必要。各位要记得哈，千万不要想到教会就想到哪一间教堂有多大，在教堂里面可以有教会，但不一定要有教堂才有教会。在旷野里面可以有教会，现在我们在空中可以有教会，而且我说在空中的教会可能是更接近新天新地的教会啊，当然这是说轻松话啊。所有的教会只要奉主的名，到时候都会被接到天上啊，无论在旷野在陆地，在大国在小国，在心中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这里我们不是随便了，我们就是点出摘出两段经文哈，就表示刚才讲的这些在圣殿里面的器物啊，包括什么呢？包括金灯台是最重要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啊，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跟蜡花盘，也要精致的，金金制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金金一他的连啊，多少的材料哈，要谨慎的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山上指示的是谁指示的？上帝。你是谁？摩西。摩西在山上领受了山上的样式，讲给百姓听，百姓一五一十的巨细靡遗的按照来建造金灯台。当然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一个烧香的坛，就是香坛啊，要烧香，那就是祷告啊，也是要照着上天上山上指示的样式。下一页，对啊，在这里要说啊，就讲到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圣所至圣所，这第一道幔子跟第二道幔子的这个帐幕啊，在围篱中间，像半个足球场这么长宽的啊，这个会幕这个院子里面有一个会幕啊，这个会幕呢是要用十副幔子啊，是蓝色啊、紫色、朱红色啊、细麻布啊，要有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啊，等等等等啊。啊，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来。说到这里，各位想一想，我也想了很久， 在旷野，他们哪里有这些东西可以拿来？又有金子，又有银子，又有各色的布匹，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呢？当然，我们有答案，也在出埃及记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练到，但是我要说，上帝早有预备，包括预备了工匠，还有预备了他们没有的东西。我相信，如果上帝在旷野可以从天上降下玛拉来，他们在需要建造的物品上若有缺乏，上帝必会供应。这样我们就不要纠结在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来，在旷野，不是在市场上，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台北，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是在新西兰，你到 Bonnie Warehouse 里面，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建造一栋房子，你自己只要照着图纸，你去买东西就可以造了。那可是旷野什么都没，就靠着百姓带出来的东西可以造出会幕来。各位，这就是神迹啊！这就是神迹。好，在这里呢，又提到了有两样东西哈，一个就是刚才讲的，除了幔子以外，还有等一下我们也会说到两段经文，也说到在院子里面呢，有两样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铜祭坛，是用来献祭用的，啊，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用来洗手的，啊。据说还要洗脚啊，洗手洗脚啊，但没有洗脚，因为他穿着鞋子，那么就要洗手啊。那么就是祭司啊，利未人祭司要进到圣所去啊工作的，必须啊要献祭，然后必须要洗手。那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圣洁的过程。各位想哈。就在院子里面，这两样东西啊，代表了一个祭司，就是现在所谓的牧师、神父，都可以这样说，就是代表会众祷告的，代表会众到神面前的这位代理的人，这位必须要献祭，必须要洗手，他必须是圣洁的，必须是圣洁的。各位看这两样器具，铜祭坛是献祭的。也就是使人分别为圣，本来都是邪恶，都是污秽的，都是肮脏的，都是有罪的。但是献上公羊、公牛祭，洒了血，这个人就是从凡人变成分别为圣了，就是圣的。光圣的还不行啊，还要洁啊，所以要用洗手来代表洗净身体的肮脏污秽。铜祭坛是让我们的心灵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个圣洁啊，在院子里面就要做到圣洁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实体教会经验过啊，我以前代理过实体教会，待了20年啊，就很明白了。我们其实呢，现在到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很庄严的，又很喜乐的。庄严就要想到当年的会幕山上的样式是多么的严肃，是要杀牛宰羊的才能进到会幕。我们上一次读经，上周读经的时候，我们还读到了什么？还读了这个进去的祭司袍子上面还要挂着铃铛，要提醒他自己随时响铃铛，就表示随时要警醒自己，在会幕里面心思意念各种动作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否则就会被公义的上帝、威严的上帝、大能的上帝击杀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一页我们看到了山上的样式，金灯台代表了就是最重要的，在祭司洗了手啊，进到第一层圣所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金灯台是照亮。是照亮圣所的，那圣所里面让祭司进去看到右手边的橙色饼桌有12个饼，代表了12个支派，就是12支派都靠着上帝在养活着。那这个祭司一个人，包括亚伦或者将来他自己的儿子被神高立的，他们 可以。那在里面为什么可以看见呢？因为有一个长明灯，长明灯就是灯台，这个七盏灯随时点亮的啊。要用什么油？我们上次读经也读到了，要用上好的纯净的橄榄油，是没有冒烟的啊，点灯。所以在会幕还立在那里的时候，没有起行的时候，是随时有一盏灯啊，是其实是七盏灯的灯啊，金灯台是照亮的会幕。然后祭司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圣洁的手，然后跪在香炉面前点香祷告，带上百姓的心意，带上百姓的悔改之心，以及求神赐下话语。那么上帝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上帝的云柱火柱就随时带领着他们。所以当他们看到云柱，看到火柱，他们就知道上帝还在他们中间啊。所以在旷野里面很奇特的，这位上帝施了极大的恩典，用云柱火柱来代表他的同在，代表他在，代表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你们献了祭，你们洗了手，你们在至圣所的祷告我听见了。于是云柱火柱临到。在这里我要再提醒大家哈，就是金灯台代表的是基督徒要做怎么样外邦人之光啊，基督徒要成为光，成为盐啊。第二个，唯有上帝所在的地方是有光的，不是人造的光，是上帝的光，是长明的灯。然后呢，也代表了祷告要在圣灵的膏油里面啊，所以这都是有经文依据的，我就不逐一的跟各位啊分讲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还有一点要提醒啊，也就是说，这是在圣所里面有一个长明灯，但是在至圣所里面有没有灯呢？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基洛伯作为守护的天使。那两个基洛伯的中间成为施恩座，称为施恩座，也就是上帝要在那里说话。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但不是人人可以碰的，必须在康台的时候必须是立位人才能够抬。平常放在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去啊，面见约柜啊。那在至圣所约柜所在的地方有没有灯呢？各位想一想，没有。全黑的吗？没有。没有人手所造的灯，只有上帝的光明。所以凡能够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的祭司，不需要有灯就心中敞亮，看得清清楚楚。这岂不是就代表我们基督徒吗？我们有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到处都是亮的，都是人造光。但唯有我们闭起眼睛的时候，奉基督的名祷告敬拜，听神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讲，我眼睛也闭起来，但我心中敞亮。为什么？我奉基督的名进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没有人造的光，就是上帝永恒的光啊。所以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动啊，上帝的同在是这么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啊。我们看下一页，好，那这一页呢就比较形象了哈。我们看左上角的这个图，右上角的这个图呢，就是我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啊，就说这个会幕看到四周吗？每一边啊，东边是犹大支派为首啊，然后啊几个支派，等一下我们会看啊，我也 不会背，周边总共有12个支派啊，各3个支派带着他们的会众，带着他们的家小，还有他们的男丁，就安营扎寨，在那里生活。在会幕停下来，在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安营扎寨。然后他们就等候，等候什么呀？ 等候上帝继续到摩西的帐幕跟摩西讲话啊。所以在当时的神的一个中保就是上帝拣选摩西，在山上跟摩西讲话，在会幕的时期也跟摩西讲话，透过摩西跟百姓讲话啊。所以这个是细节。那我们再看在这个围篱的四周第一层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支派是不在这四东南西北边的，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在围着这个围篱安营扎寨，他们是最内层的所以因为利未支派在需要工作的时候要进入院内的去干活了去收东西了，去组建东西了，都是利未支派来做。然后要走要行军的时候也由利未支派扛着约柜然后他们利未支派有分三个 group 三个小组长个别做个别的事情，有组装的，有钢台的有这个拆卸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工作所以你们看这个就更清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我再非常简单的说一下当时的会幕生活，停下来的时候大家在做什么呢？大家除了在各自的营区生活以外，大祭司永远要在这个会幕里面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利未人在会幕的这个外院内院进出工作然后呢他们可以进入圣所里面，在金灯台前面要对着约柜来点香代表祷告那边的生活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样的祭司这样的做法就代表四周的十二支派这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心中有上帝，愿意与上帝立约的这些百姓呢，就在这个大祭司的每一天的献祭里面能够感受到与神的同在。那云柱跟火柱也在这样的每一天的献祭在院外的献祭里面来有五种祭我们到时候读利未记的时候就会读到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那这些祭其实最重要的到现在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挽回祭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对于信主的人，信上帝的人是一条生命之道。但是如果没有信上帝很草率的，很不敬虔的，很污秽的想要接近上帝，那就是一条要命的路既是给命的路又是要命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自己把命给了，然后让大家能够走进至圣所里面去得到生命，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除了代表大家以外，个别的以色列人如果觉得有什么愿要许愿，有什么愿要还，要求上帝什么事情，或者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心不安，可以献祭，就是自己献祭。比如说我蒋某人，我突然发现昨天说了谎，我昨天得罪了人，我觉得心不安，那么我就去找祭司，祭司我需要你帮我献祭献赎罪祭，然后我才有平安然后我就带上一只公羊或者公牛，然后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在那个院门口在院门口没有进去在院门口看着这只公牛公羊没有瑕疵，然后就接受了，然后就带我进到圣所，只有我的家人还不能进，带着我进到圣所不是圣所了，带我进到内院院子里面，然后在哪里？在铜祭坛前面，然后让我把手按在 我带去的公羊的头上，然后祷告说，我的罪都归于这只羊或这只牛，然后就把它宰了，把这只羊杀了，然后把它的血淋在祭坛的四周啊，洒在我的身上，或者抹在我的手上耳上，这样表示我呢靠着祭司帮我杀羊宰牛流血，然后我的罪就归在这只牛这只羊的身上，于是我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在会幕要使用铜祭坛，要使用洗濯盆的目的啊，一方面代表全部百姓向上帝和好，第二个代表个别的百姓献上自己的赎罪祭，献上自己的悔改，献上自己的还愿和感恩，都可以个人献上牛羊，甚至于没有钱的啊，献上鸽子鸟类都可以。好，我们就说到这里哈。然后我们看这一页，这一页就看到我刚才说的这个祭司代表了所有的会众进到第一层的幔子啊，这一张彩色的啊，进到第一层的幔子以后啊，面对了里面那一层幔子，里面的那一层幔子有放光哈，那是上帝的光辉，那不是人的光。那但是祭司所站的地方有七盏啊，七灯台啊，金灯台啊，是照亮这个圣所的。旁边有啊，这个陈设饼，就是十二支派的饼，然后祭司就在那里点香祷告啊，所以香啊，香的烟啊，就代表了祷告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啊，众圣徒的这个香炉、琴与炉的敬拜，上帝悦纳啊。好，我们说到这里，再看旁边那个黑白字体的，就可以看到刚才所讲的，有十二支派围着那个会幕，然后安营扎寨，要起行的时候啊，就是怎么样走的那个顺序，都讲得清清楚楚，行军的次序图哈。所以各位看到这很不简单吧，非常不简单。这整个部队将近200万人，西家带小的包括男丁60万人，往前走的时候，所有的外邦人都看到了这支部队，其实他们无形中就在见证有一位神与他们同在。若不是有神与他们同在，怎么能够让这十二支派的人，这么上百万的人，这样的话停下来就停下来，启动就启动，总共42次，在这40年里面，他们停下来启动，停下来启动，安营扎寨，然后拆了以后带着走，做了42次。各位想，这多么匪夷所思啊！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就知道上帝所设定的会幕是这么样的严谨，是这么样的告诉我们，有教会是何其的幸运，而我们现在心中有教会。我们能够在空中 OFS 聚会，这真的是极大极大的恩典。否则我们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要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还要在旷野绕行40年，因为他们纵使有敬拜，但是总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赎罪祭不断的献，每一年都献，献了以后又犯罪，献了以后又犯罪，犯的多半都是口舌之罪，或者是怎么样发怨言的罪啊，这些我们以后都会读到。我们看下一页，好，在这里我们读到了，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哈，这个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我读给大家听。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到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属这世界啊，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 啊，何况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都侍奉永生神吗？这一段是希伯来书解释了会幕当时献祭完全被现在耶稣基督的名所取代了。所以新约的子民，我们现在奉基督的名读经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奉基督耶稣的名，只要我们是心灵诚实的渴慕上帝，我们就直接进到了圣所。是谁做了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只做一次吗？不，耶稣基督献上了自己，一次成为永恒的祭。啊，当年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还要用公牛和公羊，耶稣基督是用自己做了那一只代罪的羊，替罪的羊。所以耶稣既是永恒的大祭司，又是那永恒的祭物，又是那永远的血。所以靠着他，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心中有当年山上样式的会幕。好，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个我们看过就可以了。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约柜，约柜里面有马拉罐，有发芽的杖，有两个法板，上面有基路伯，有神的光啊。然后这个是陈设饼桌。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照着山上的样式立起的帐幕，有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那我们就回到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献上了挽回祭。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在耶稣基督献挽回祭、钉十字架、断气的那一刻，在马可福音，在四福音书大致都提到了。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幔子从上向下裂为两半，不是从下面被人撕上去的，所以呢，圣所跟至圣所的第二道幔子就裂开了。今天我们所有新约的子民，奉耶稣基督的名进到神的宝座，其实就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各位一定要记得，是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血、他的身体、他受的刑罚、他受的鞭伤，是幔子裂开了，他自己进入死亡，击破掌死权的魔鬼。好，我们看下一页。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我们稍微读一下，其实也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提到了，刚才我们卖了一个关子，说在旷野里面到底老百姓能够奉献什么呢？也许不是全部的建材，但是老百姓毕竟每一人每一家都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啊，甘心乐意的，是什么？怎么来的？啊，是摩西带着他们在第十二，在马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灾啊，死亡之灾的时候呢，啊，埃及啊死了长子，所以埃及的人就哀求这个以色列人赶快走吧，你们不走我们都倒霉了啊，你们走，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所以可以说他们从埃及人手上拿了所有的金银财宝、布匹还有牛羊，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是有物资的，物资丰盛的。那但是要用来建造会幕，难道所有的东西都在吗？啊，我们也可以说该有的他们可能都拿了，如果没有的上帝也会供应，所以会幕就在神迹跟人同工之中建造起来。好，我们看下一页。这里讲到有60万人男丁啊，所以乘以三至少有180万人，加上妇人小孩啊。那当时的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会众只能对在自己的帐幕门口啊，除了大祭司可以进入院子里面进入圣所以外，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对着会幕啊跪拜。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上帝显现，在出埃及记第33章讲到的地方呢，其实是当时的会幕还没有立起来，可是已经有一个山上样式的指示了。那当时的神的云柱火柱是降在哪个帐幕上面？因为各位看到了这个 180万人或者200万人，他们必须十二支派都有很多的营帐，啊，有一个营帐是摩西的营帐，它是比较远离啊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人的帐目。那上帝选择了摩西的营帐，降在摩西的营帐，对摩西说话。所以当时啊，这个摩西就说他自己的那个帐目就是会幕，直到会幕立起来了以后，摩西自己住的营帐就不叫做会幕了，是立起来的这个会幕啊，这个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看，再看下一页。好，这个我们就不提了。这里说的是啊，做这个铜祭坛啊，就是都是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的啊。这是其中的一段经文啊，我们也就不详述了，你很细的哈。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接着下来我们看到就到了一个重点了，刚才所讲的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到这个时候总共有6章的内容都非常的繁琐，在建造会幕的事情上有交代摩西，告诉摩西记录下来，然后转告百姓。刚才讲的这些现在讲完了。第31章18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其实就说完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就把两块法板交给摩西了，是神用手指头哈所写的，是神亲自写的法板石板。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时候摩西下山了，尤其摩西下山发现了怎么样？发现百姓造了金牛犊，这山下的样式就出来了。摩西在山上40天，百姓在底下不耐烦了，他们心中所想的上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是从埃及走出来的，在埃及生活过了，他们看到埃及的繁荣，看见了埃及的昌盛，看见了埃及的富裕，看见了埃及法老王的权力，他们心中都非常向往。金牛啊，代表富贵，牛代表那种生殖力旺盛，工作力强盛的，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心中所看的所想的重点，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神应该就是长得这个样子。虽然我们看不见，摩西能看见，我们看不见，我们等了半天都不下来，那我们在底下敬拜吧，我们就造个金牛犊啊，这是敬拜神哦。各位，他们不是造了一个外邦神的偶像哦，但是他们造的是金牛犊，是替上帝雕像，照着自己所想的，在心中以色列人造了一个神，是埃及的神，他们却称他为耶和华，所以就惹神愤怒，摩西下来就摔碎了法板啊。这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还在读到，然后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击杀了，而当时愿意站在摩西这一边来表达愤怒的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也被神指定为什么？早就指定为怎么样？祭司啊，做祭司的人选啊，做教会里面工作的人选啊，所以一个教会哈 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同工的，尤其是实体教会。像我们 OFS 现在我们的同工啊，有七八位哈，都非常各有恩赐，大家都一起来同工，来建造我们的 OFS 空中的教会。当时我们在实体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是租场地。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教会一定要买一个场地哈，能买当然很好，但是岂不我们都听过，以后也会读到啊，耶和华岂要住人手所造的教会呢？你们愿意带着我走都可以，我的教会是移动的，不是一个庙啊，不是我不是被限定在庙里面，我是跟着你们的心走，你们有心我就在，你们没有心你抬着约柜也没用啊。所以这都是上帝的心意啊，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会幕就看到上帝的心意。可是山下的百姓呢，等不及了，以后就把他们心中所想的上帝呢就表达出来了，就是山下的样式。各位想一想多么的讽刺啊！ 摩西的十诫还没有颁下来，其中第二诫就说不要给神雕像，他们确实给神雕了像，而且雕的是埃及的象征，这是非常惹神愤怒的啊！所以摩西就摔碎了法板，不摔碎的话，这众人都得死啊！没有一个可以活的，因为都见光死了啊！上帝所讲的话，他们摩西还没下山，他们就犯了啊，犯众条，犯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啊！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一段我们也就是顺着上面的，好像第二天摩西就被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然后是因为你们跟亚伦，亚伦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哥哥，他也糊涂了，他顺从民意啊，大家觉得要造一个金牛犊，他就带着大家做了金牛犊，就犯了大罪啊。但是上帝是给人机会的上帝，虽然他犯了罪。”但是后来上帝还是愿意让摩西按立他做大祭司，是第一个人的大祭司，肉体的大祭司啊，肉身的大祭司啊，他的子孙啊也可以成为祭司的一家。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我们就稍微理一下，从摩西的会幕后来呢就有第一圣殿，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造的啊，大卫预备了器材，所罗门造了第一圣殿，后来圣殿被毁了，到初代就是在耶稣来的时候之前啊，希律王那个时代又重建了教圣殿，重建了圣殿，后来在主后70年那个圣殿也被毁了，所以就是接着下来就是初代的教会，再到我们后来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的所有地上的实体教会，再到我们疫情期间，上帝使所有的教会都活动起来了，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要有固定的活动模式，不要固定的宗教模式，都不要，还是可以敬拜上帝。所以疫情的三年兴起了许多的网络教会，我们 OFS 就是其中的一个线上教会，都是从摩西的会幕，我们前面所讲的衍生而来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有一个灵宫，就是圣灵的殿，就是我们里面有教会，最重要，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教会，无论在地上在空中，实体或线上，都是会幕，都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名字，最重要的一条路，道路真理生命，不靠着它不能到神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敬拜，然后我们读经听神的话，都是进到会幕的一个动作啊！多么奇妙，也多么的幸运，也多么的有恩典，好，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好，接着下来我们看到两段经文，以后我们都会读到啊，一个就是列王记下约雅金的时代啊，他们另外有一个以色列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父亲做一切的恶事，巴比伦王啊就把他们这个宫殿的这个所有的器物都拿去了，后来把这个宫殿给毁了啊，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为什么要毁掉那个殿呢？上帝的殿被毁掉多么没有面子呢？上帝不要假的面子，上帝所要的是山上的样式，如果地上的样式造的殿，上帝情愿毁了也不要它存在。所以第一圣殿被毁了，毁在外邦人的手上，上帝完全不要面子啊！他觉得他要的就是山上的样式，山下的金牛犊他都要毁掉啊！我们看下一页。耶稣基督来到圣殿啊，推翻了桌子，这一段也是我们读四福音书很重要的一段。耶稣基督来到后来被重建的圣殿，他到里面以后发现呢，里面的人在做买卖啊，兑换银钱，然后高价出售他们的牲畜啊，然后让人拿来献祭啊，这岂不就是现在某一些教会或许都有形无形的在做买卖呢？啊，在做一些好像有在教会做生意的，有做直销的。啊，甚至于有借着教会啊来啊，让自己能够啊，好像 扬名啊，这个教会界哈、啊，让自己成为有名的牧师、有名的传道人，或者自己的教会能够非常的显赫，让大家羡慕啊，这些都是要小心啊。上帝怎么样？耶稣会推翻桌子。耶稣对地上的教会，如果不是山上的样式，他就会推翻桌子。所以有些教会出了状况，那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做了上帝以为恶的事，于是上帝要毁灭啊，要推翻这个教会的桌子。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再继续下去啊。好，天上样式的普世教会啊，是奉基督的名敬拜上帝，奉基督的名求告上帝，奉基督的名听从主道啊。接着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其实都在啊，每一天，其实我们只要敬拜，我们只要祷告，我们只要读经，我们听见证啊。下一页，我们都可以说是进到至圣所，都可以说是从外院、内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到了神的面，就是基督徒奉基督的名啊，敬拜、祷告、读经、行道啊啊！我们靠着圣经，靠着圣灵，心灵诚实，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也在我的心中。证明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哈，就是当你看我们，我记得就在前天吧，Sandy 姐妹啊，她做了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非常感人啊，就是她全家的人啊，还有包括他们的员工啊，有7个人在他们的农庄受洗了。那受洗之前的一些过程，可以说就是神的作为。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是神的作为呢？我们为什么可以阿门呢？我们为什么可以哈利路亚呢？因为我们进到至圣所了。有些人听到这个故事，觉得没有什么感人的，巧合就是巧合，突然遇到了一个传道人，曾经做过传道人，就做了那个救援车的司机，这也是巧合。我们看不是巧合，我们看是什么？就是至圣所里面看到上帝要显明的事情，我们进到至圣所了。那没有进到至圣所的，看的就是怎么样？看的是热闹。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门道。什么门道？耶稣基督的门道。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就在我们 OFS。 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山下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求饼得饱的成功神学，回避十字架，不讲十字架，只讲平安喜乐啊！如果教会是这样就不可以的。那盼望我们 OFS 所有的读经群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lpha Course， 或者是我们的个别的分享小组啊，灵修小组，都要讲耶稣的十字架，千万不要避讳耶稣并他钉的十字架，因为这是永恒的大祭司，这是会幕的那唯一的一条通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所以宗派体制主导教会，市场行销拓展教会的人数啊，心里想着埃及啊，在旷野打转，这些全都是山下的样式，都要特别小心金牛犊出现了。好，我们讲完了，在下一页我们就看一看啊。这是保罗所讲的哈，保罗最后所讲的话成为我们 YFS 的一个大家彼此勉励。他说弟兄们，保罗讲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又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我们每一个人在做见证的时候，都要见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保罗知道很多，但是他现在说他不知道别的。所以今天山上的样式就是不知道别的，不知道埃及的东西，不渴慕埃及的东西，只渴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生命之道，以及我们灵魂的归属。好，我讲完了，谢谢，也把时间交还给韩梅姐妹，谢谢。